我常常怀疑，为什么没有人懂我呢？
我失业了，没工作了，怎么样养孩子呢？
我生病了，什么时候才会好呢？
哎，老伴走了，我要靠谁呢？
你是不是遭遇困难，受尽折磨，心灵痛苦呢？
走向基督，
他必擦干你的眼泪。
走向基督，
让你的心灵无限平安。
走向基督，
使你的生命获得更新。你想要喜悦的人生吗？来，让我们一起
走向基督。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听众来到我们的真理电台走向基督这个节目。我们今天非常荣幸也很高兴邀请到林雅玲姐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林雅玲。
雅玲姐妹，非常高兴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不可以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
我自己在小时候一直到长大，我并不是一个教友，然后对于耶稣基督也不认识。那后来就是因为说有遭遇到一些难题，然后我身边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他一直陪伴着我。
是，
那他是一位教友，所以他介绍我认识了天主。
是，
把我带到天主的身边。
是，
那之前的话就是我在家里就是算是跟着父母的一些宗教的信仰，其实我们也不是很固定的道教或者是佛教。
是，
就是父母叫我们拜我们就拜。
是，
然后父母说要到庙里面我们就到庙里面，这样。
是，
对。那其实小时候也是会有常常听到或者是身旁会有一些是信教的朋友。
是，
对。但是就是说对这一方面的感受都好像都不到我这边来。
是，
那直到说长大了以后遇到了一些人生上面的难题之后才认识了天主。
是，所以在您遇到人生难题的时候是不是有曾经想过其他的信仰？
其实我平常是还比较喜欢阅读，而且是在人生哲理方面。
是，
那我们常常会有听到就是说有一些法师的一些开示。
是，
这一些，然后或者是有时候也会有听到就是在基督教会有牧师，
是，
他也会带领这样子。
是，
但是那个时候我通常都只是在对于这些哲理的方面的一个想法，就是想看自己有什么样的体悟。
是，
然后可以慢慢的就是去应验到我的生活，或者是说可以变成是我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
是，
但是后来我觉得我的力量好薄弱。
是，
对，我觉得很难去让自己有这一方面的一个很坚持。
是，
明明知道这个道理是对的，可是我又觉得说我没有那个力量可以坚持下去，到最后我有点想说就把它放弃掉，我就远走高飞，不要理这一些事情，这样。
是，是，
对。可是事实上我还是要面对这样的问题，我只是先把自己关起来而已。
是，
因为我觉得我很幸运是这一位朋友他不放弃我。
是，
对。他在知道我有难题的时候，他其实他是常常来关心我，然后来问我说现在事情是我的想法我的做法是怎么样。他给我一个很妙的一个陪伴的方式，是他不告诉我事情的解决方法是什么，
是
他让我自己去体悟，让我自己去想。可是他会陪在我身边，然后就是让我觉得说我并不是那么的孤单。
是，
可是他也是人，我也是人。
是，
所以有时候我会一直重复跟他抛这个难题给他，
是，
然后他会跟我说，他到最后是跟真的跟我说，你要不要试着去祈祷看看
啊、哦？是是，他也是天主教徒吗？
对，他是天主教徒、
哦、所以他一直陪伴在你旁边，但是也没有强迫您去接受天主教，或者是直接带您进入到这个信仰里面、
嗯、其实没有，
是，
其实没有，但是他平常的行为，就是他表现在外在的行为，我们会感受到他是一位教徒，
是，
但是他给我们的那一种就是一种很温暖的方式，就是说他也不会一直灌输着我们说你要来信教，或
或者是
说要跟着他去进堂，他从来不这样，
是，
那因为之前我们是因为那个兴趣上，我们就是在一些休闲活动之类的，我们才结为是一个好朋友。
是，
对，那并不是说是因为信仰的关系。
是，
那是后来慢慢接触，就是说变成就是可以很聊得来。
是，
对，那就是后来就是一直抛给他同样的问题的时候，
是，
也不能说他听得烦了，但是他后来他就跟我说，有的时候他如果遇到这样他没有办法去解决的问题的时候，他会先停下来先去祈祷，
是是，
然后也许天主就会慢慢带领着他，
是
这样。
那所以您在遇到了这个人生当中一个比较大的问题的时候，也试着在还没有进教之前就做了这第一次的祈祷，
对，
是，那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您这个祈祷的经验是怎么样子？
其实我在上下班的路途当中，我都会经过圣家堂。
是。
然后，因为我每次看到那个圣家堂，我常常经过教堂的时候，其实我都没有看到教堂的门是开着的。
啊，是。
对，就是我会经过教堂途中都是大概就这样。那我觉得圣家堂很妙，我早上7点钟出门，他的门就开了。
是。
然后我有时候晚上比较晚回家，他门还是开着的。
是。
那我就觉得这个教堂真的是觉得它的包容力应该是很大，因为它一直是开着，它好像随时都欢迎有人可以进到里面来这样。
是是。
所以我常常经过，我都会一直眼光就是停留在这教堂这边，虽然是人已经往前走，但是眼光还是会回头过来，一直看着那个，看着这个教堂。
是。
直到后来真的是因为说我对于所有的问题百思不解的时候，然后我的朋友跟我说先去祈祷看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门既然是开着的，我就走进去。
嗯，天主的门永远都是为你开的。
对，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走进去，因为 我就是很自然，就是走进去的时候，我觉得我不会感到害怕，因为其实那时候是完全没有人。
是。
但是它是有灯光，可是不是很亮。
是。
但是我走进去的时候，我觉得整个人是很安全的。
是。
好像我走进去之后，外面的所有的困扰都不会跟着我进来。
所以你感受到内心的一种平安。
对，
是。那在进去之后，您是在教堂里面做祈祷呢，还是在里面去感受这个平安的临在，然后在那边跟其他的教友有其他的互动吗？
嗯，我进去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
是。
那时候圣堂它其实是在入口处有灯光，
嗯，
但是就是在前面的祭台那边，然后就是有一个圣体的光在那里。
是。
对，然后它其实是暗的，但是我那时候一进去了之后，我看到的是就是圣堂上面的那十字架，耶稣钉在上头。
嗯嗯，
我就盯着他一直看。
嗯，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好像有人在抱着我。
是。
对，一直抱着我这样。所以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开始祈祷，因为我还没有进教，我也没有进到慕道班，然后甚至我的朋友也没有告诉我说祈祷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或者是什么样的方法。
嗯，
对，所以我并不知道怎么样开始祈祷。
是。
只是我进去的时候我就一直望着那个圣像，就是望着那个十字架，望着基督，然后我这个人就安静了下来，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地方好安静好宁静，我只能说让我觉得感到很平安。
嗯，所以在这个平安的状况下，您就开始对这个天主教感到有一些兴趣了。接下来您怎么样开始您的慕道之旅？
其实在那个状况之下，其实我自己的心里有一个对白，但是我不知道那个算不算是祈祷。在那时候，
哦，是，
因为我那时候我就看着耶稣基督，我就跟他说，天主我来了，我说我现在需要安慰。
是。
因为真的遇到了我没有办法克服的困难。
嗯嗯嗯。
那 后来我就觉得说我可能没有办法再跟天主说更多的话，
嗯，
因为我讲不出来，
是
我只是心里面的感受，我只是很难过，可是我讲不出来，
是，
但是我觉得天主有听到我的话，
是，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慢慢的让自己的就是心情就是整个沉淀下来，对，我觉得那个是天主让我沉淀下来，而并不是我自己就沉淀下来，因为在那个氛围当中这股力量就一直在我身上，
嗯，
然后我就自己慢慢静下来，就开始就不会觉得害怕，
嗯，
对，然后后来我就在那边我大概待了三五分钟之后，
是，
周围还是没有人，
是，
可是我还想继续待下去，但是就是什么话都没有讲，我就坐在圣堂前面的椅子上那边，就这样静静的一直坐着，
是，
坐到我觉得心满意足了，
是，
就觉得可以了，我觉得这样子我不会觉得害怕了，
嗯，
然后我才站出来，我才开始站起来，然后站起来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样跟天主说我要离开了，我就鞠了一个躬，然后我就走出来，
是。
走出来之后就看到我们那个就是在圣堂外面，然后在玄关的地方，
是，
又会有一些文宣的资料，
是，
我就开始慢慢看，然后就看到慕道班，
哦，慕道班招募的那个广告，
对，我就看到那一个，然后他上面就他就写一句话，是不是不知道人生的方向该何去何从
啊，哈哈哈，是，
然后说欢迎你来认识天主，
是，
那我就觉得跟我的心境真的是太吻合了，我就是因为在这种彷徨的时候又感到很害怕的时候我又进来又遇到了天主这样，
是，
所以我就把我可以参加慕道班的时间就写了上去这样，然后就投到那个信箱里面，
是，那后来就有传协的弟兄姐妹跟你联系了吗？
是
是是，
不过那个是在因为可能他要安排一些课程的时间，
是，
所以是在不是说我马上投信进去他就立刻跟我联络，
啊，
对，他会有一些就是可能再等一段时间这样，然后其实这也是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因为我觉得可能是我进到圣堂之后天主看到我了，他就开始在关照我，而不是在我在进到慕道班之后
是
慢慢去跟他接触，
是，
对，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在我已经把我的资料就是放到那个信箱里头之后，其实中间过程当中我家里还是有产生了很剧烈的变化，
是，
也是让我很不能自持，因为我没有办法用这个力量去让我的家里让我的家可以维持一个稳定的状态，
是，
然后在我觉得很困惑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是有去看一些经文，但是是佛教的经文，因为我的父母接触的都是佛教的经文，他们自己本身也有去庙里面诵经什么，也会拿回来看，所以那个时候我知道我的家里是一团乱，那我就是一直在看着经文在让自己平静，
是，
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我的电话响起来了，
啊，
可是我那时候我不太敢接电话，是因为说我不知道我接了这个电话之后就是让家里更混乱，所以我知道有人打电话来，但是我不知道是谁，
是，
我不知道是谁，嗯，但是那个就是电话有留言，等到就是说我出了家门之后，第二天我上班出了家门之后我去听那个留言，
嗯，
我才知道是圣家堂打电话来
啊，就是那个传协的弟兄姐妹，
对，OK，对，他就是打电话来，然后他就是跟我说，嗯，他希望能够在慕道班看到我，
是是，
对，那时候我就觉得哇，正好在我最需要的时候，
是，
然后那个电话就响起了，然后我又回了电话，就是这样，然后我就跟天主联系上了，
OK， 所以你就进到了慕道班了，
是
是，所以在您最需要的那个当下天主可能就派了一个天使来引领你，那在进入到这个慕道班之后，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您的问题或者说您遭遇到人生的这个难题是不是已经解决了呢？那你在这个慕道班的过程当中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可不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嗯，在我进慕道班之前，其实我没有碰过，没有接触过圣经，
是，
对，我也不知道天主是什么样的人，尽管说我之前我有自己进到圣堂里面去，
是，
但是天主是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
是，
我只有知道耶稣基督，可是那个也只是知道，
是，
不能说我了解，也不能说我认识，只能说我听过，
是，
那到了慕道班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这个天主真的是，我只能说我觉得天主给了我实在是我 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形容。
是，
因为那时候我一进到木道班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上所有圣神全部都在，然后天主也在，就是总觉得说这样一个很一个很大的很有包容的一个人在那边，然后就是好像他什么样的事情他都可以知道，然后他都可以了解我所有心里所想的事情这样。
是。
然后在慕道班里面，就是说我们其实我们是最主要是我们做圣经的一些应该算是阅读，或者是说在对于圣经里面的一些类似的一些经验的分享，对，或者是说我们对于一些教义的一些探讨这样。
是。
那其实是常常都会让我跟自己本身的生活会有一个触动在。
嗯哼哼。
那在那个时候，因为如果说在平常我自己在家或者是在外面的时候，事实上我如果有类似的一些感受的时候，我是就是把它隐藏着或是把它压抑着。
是。
可是在梦悟道班，我觉得我有时候被拨到那个很脆弱的那个心境的时候，
是，
那个眼泪是不由自主流下来，我完全是无法去控制。可是当我在流泪的时候，我不是难过的流泪，我是那种满心欢喜，或者说我是喜极而泣这样
一种感动的
对
泪水。
因为我觉得我真的是被照顾到了。因为平常我觉得我是要照顾我的家人，可是在那个地方我觉得我被照顾到，我被看到了。
是。
然后就会很不由自主的流下眼泪，包含那时候连在祈祷的时候，我们到最后大家一起共同祈祷的时候，我大概都是带着泪水这样子。
是，所以你已经感受到那个天主他的温暖，还有他的恩宠。
是，
在你慕道的过程当中，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过程？然后在慕道到灵洗之前，你觉得有没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经验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其实在慕道的过程当中，我并没有说很能够很快的去领悟到一些圣经的道理。
是。
对，因为我常常在做阅读或者是在做探讨的时候，我没有办法一下子就很能够去切入它的要点，或者是说看到它的精髓。我常常都是需要跟人家说再多聊一聊，或者是经文再多看一看。
是。
可是有的时候还是常常不明就里。
是。
对，然后就是老师他就会再把这个教义再跟我们解释一下这样子。
是。
对，那就是说在那过程当中，其实我比较有深刻的一个感觉，就是说他其实常常会去对应到我自己的生活，就是我常常看到圣经，然后就是跟其他的教友在分享，或者是老师在导引的时候，我想说这不就是我现在这个样子吗？
是。
这不就是我现在这个样子吗？然后他很妙的是，其实我的人生路还一直在进行，我的问题也一直在进行。
是。
可是我每次到慕道班的时候，就是很妙，就是这次讨论的就是我那个问题，
就刚刚好能够解答你的心中的疑惑。
对，
是。
其实我在经历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时候是顺境，有时候是逆境。
是。
因为整个慕道过程当中并不会说是那么样一帆风顺，因为我总觉得说我想要改变我的生活，我想要脱离我那种很难过的一个处境。
是。
那在这一路下来，其实我就觉得天主在带领着我，可是后面有魔鬼在拉我。
一种征战。
对，一种征战。有时候他会在我心里会有一个正一个负，就是一个正义一个邪恶同时会出现。然后我自己也会有一些情绪反应。那情绪反应我会觉得说真糟糕，我好像怎么样都碰不到天主，为什么我现在离天主这么远。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觉得说天主他在啊，可是我找不到，
可能一时感受不到。
对，我感受不到，我会有那样的时刻在。那我那时候是想说天主他为什么会我找不到他。对，我那时候我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有这样的时候。
是。
那就是因为我觉得还好，就是每一次都到慕道班的时候，像我在找不到天主的时候，可是那一次正好老师有帮我解答了，就是说天主他会以不同的面貌呈现在你的面前。
是。
所以可能是我那时候没有看到他，可是他已经在我面前。
是。他可能借着这个文字或你们每一次的分享， 或你所接触的人事物，它正在你的生活当中一点一点的显现它的存在。
是
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到这里，我们下回见。